密克戎引发疫情高峰，美国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指出，确诊人数和之前相比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另外，西安还没有实现清零，河南禹州又封城，北京如期举办冬奥会令人不安。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新冠变体奥密克戎引起疫情海啸，美国一月最高的单日新增病例突破100万。不过，美国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指出，很多确诊病例呈现出无症或者是轻症，说明确诊人数和之前相比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就在全球应对奥密克戎之际，法国科学家说，他们发现了一个有46种突变的新变体。那奥密克戎死亡率低，可是传播速度快，这意味着什么？新冠离流感化还有多远？新毒株又会给疫情带来哪些变数？今天我们邀请纽约百康医疗集团工作在疫情一线的内科医生陈志年来分析和解答。陈医生也是非盈利机构和谐社区医疗大联盟的主席。陈医生，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我们的访谈。
谢谢叶小姐，谢谢各位听众观众。
那美国在一月初，也就是1月3号，新增的感染人数突破了100万，这几乎是前一个星期刚创下的59万人的这个记录的2倍。您怎么看这个数字？是病毒的这个非常的凶险，还是说和人类的一些活动也有关系？
这2个因素都有。当然，这个新冠病毒，特别是这个 Omicron。它的传染力是很强，比一般想象的还要强，所以呢，它会很快就传播给其他的人。但是呢，由于这是美国最大的假日，就是圣诞节加上新年这两天呢，这两个假日加起来是大概1个星期到10天的放假，所以很多人呢都在这段时间去旅游啦，坐飞机啦，开车啦，还有去 party 啦，就是大会啦，宴会啦，所有这些呢。都是引起这个爆发的一个原因，并不值得太恐怖太恐慌，因为呢这个病呢是传染性很强，但是看来呢这个毒性呢会低了很多，所以呢重病呢确实是有，但是不是这么多，重病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些没有打针的、没有预防针的人群里面。
那纽约市政府的数据显示，在过去这个7天，平均呢，纽约市感染人数上升了34%到35%。那纽约的疫情也是蛮严重的，从公交系统啊，到零售业，到学校，越来越多人检测出了这个阳性，造成一些人手短缺。那请介绍一下您门诊的情况。
Yeah, 我们是这样的，在纽约，因为我们是家庭医生啊，是为整个社区服务的。所以我们是看到病人的数量是增加了很多，特别是阳性病人的病例也大概接近这个数30%到30几个%所以呢，不过大部分呢我们都是比较轻症的，或者是有无症状的，基本上我们给他做一个鼻咽子测试证实是阳性，那只是叫他 take 一点Tylenol 啦，一点一般的咳嗽药，并不是太严重的 case。如果比较严重的，我们要给他用激素啦，用其他的药物；更严重的，当然我们要给氧气啦，然后把他送到医院去用呼吸机。这种呢，一般来说，这一段时间见得很少很少，不像头一波的时候，去年3月份、4月份，就是2020年的3月份、4月份，那个时候基本上每一个来的病人呢都很重，都要可能要打救护车去医院，或者我们要给他氧气，或者甚至要送到医院就马上插管了，有些是不行。不过呢也是不能放松警惕，当然一定要打预防针。因为我最近呢有个病人呢，他坚决不打预防针，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个 Omicron 这段时间呢也去掉了，所以呢预防针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是这个疫苗啊，虽然它对付这些变种的有效性有稍微有些下降，但是还仍然是一个防疫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或者是 最重要的一个手段了。不过美国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他就说，很多确诊病例就像您说的呈现出的是轻症或者是无症，那说明这个人数和之前相比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要看住院人数。那您怎么看？
确实是对的，他这个说法，因为住院人数呢是证明呢是这个重病，因为这个Omicron 呢这个重症引起重症的是少了，是不是真的是由于它是少呢？有可能，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已经有 65% 到 70% 的人群已经打了预防针，打了预防针的这帮人呢确实是有保护作用的，特别是它的抗体升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它的保护作用还是很高的我们可以看到对一般叫做突破性感染是有 Omicron 是比较容易引起这种突破性感染，但是呢从统计数字上来说呢它还是有 90% 以上的保护到重病和保护到就是进医院的这种人数，更保护到这个死亡人数。所以呢两种数字对比，一种是打了针的打了预防针的一种是没有打预防针的，这两边的死亡人数是差了 90% 以上。所以呢就证明了打预防针呢确确实实是救命的，可以这样说是救命针。
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个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要比以前的任何变种都要快很多，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呢它是捷径，只是呢因为我们最近呢这一年左右很多人已经是疲劳了，预防的措施呢没有这么严格了，没有全部戴上防护面具啦，还有这个口罩了，经常在一般的场合我们都不戴口罩了。所以呢很多原因并不能说这个 Omicron 是更强的传染力，当然它是强，不过呢由于很多我们的思维上思想上放松的警惕，所以呢是增加了这个传染性。但是呢这是也是有一个好处，原因是这样，你通过不断的轻度的感染呢整个人体群呢就变得全体免疫了。你看现在大概是65%左右打了针，剩下的35%呢可能80%、70%、80%甚至90%都感染，那等于是整个人群就来了95%、98%人都已经免疫了。那这样的话对整个人类等整个地区会更好的保护作用，关键我们要把握好，不要让这些轻症发展成重症。所以呢打预防针还是重要，早期治疗还是重要，早期用氧气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是预防。
那现在这个像您说的打疫苗已经很普遍了，不过这个突破性感染也是不断的在发生。那现在这个疫苗要打第三针，以色列已经在给60岁以上的人要打第四针了。那比如说美国很多人像我 本人也是已经打过了第三针了，那要隔多久去打第四针？您是不是建议要巡回 不断的打疫苗呢？
这个呢是根据政府的就是 guideline 就是它的指南，我们现在是由于更多的资料出来了，所以呢政府的指南 CDC 呢就把6个月缩短到5个月。我们从一开始当时开始打疫苗的时候呢，我们是每3个月给很多病人甚至我们员工都做这个抗体的检测，经常是不到3个月我们就看到抗体在掉下来。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建议打这个加强针，我们已经给少数病人看到他的抗体太低的时候我们已经给他打了针，这个不叫加强针，这个是全针，重新再打一针。所以呢这个呢是根据医生的经验，还有当然我们要根据这个政府的这个指南，不过两边要结合一下。你说5个月、6个月打一针是不是对于每个人都适合呢？并不一定，因为有些人打了针以后就算2针抗体很高，我们就建议他你暂时不需要打加强针。如果有些人打了加强针以后3个月他又掉得很低，那我们可能建议他再打第四针。当然政府有政府的指南，我们要大概是根据这个指南来做，但是呢在临床上很多变化，所以我们临床医生呢特别我们这种家庭医生面对着病人每天都见到这些病人，我们要根据我们对病人的认识程度对病人的负责程度我们来决定 这种预防针是不是要打第四针甚至第五针，这是要我们医生来决定。
那现在你也不可能给所有接种的疫苗的人来检测他的抗体，那是不是要根据一个大数据来判断我们要不要打第四针呢？
这就是很正确，为什么政府有一个指南，但是很多人呢是没办法去得到这种每几个月去检查，第一个是不方便呢，第二个是费用呢，所以呢确实是你刚才说的很对，大部分是根据这政府的指南，因为政府呢是有个很大数据，全美国全世界的数据他们都会有，所以呢他们会觉得哎，这是比较综合的，就是适合所有的人群。但是我们做临床医生呢还是有变数的，就是在 5% 以外的95% 以外的甚至 90% 以外的这些病人，我们怎么去处理呢？就是医生要有自己的经验，还有他的一种想法，一种措施，会为病人能够达到最大的保护作用，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原则。
所以这个政府收集的大数据里面也包括您这样的诊所的一线的资料。那
绝对
是。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新的消息，说法国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新的变体，含有46种突变。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的变种。
这新的变种呢会随时出现的。好，我们就是用一个现在流感来说哈，它是100年前出来的病毒，它每年就有一个变种，隔一年一个更大的变种，所以呢每一年我们的感冒针呢的预防针也只是达到 60%， 它是用去年这种病毒来做个免疫针。所以呢这种病毒都是 RNA 病毒，有两种，一个是 DNA 一个是 RNA， 它们都是属于同一种，所以从理论上呢它出现变种并不是问题，也不用大惊小怪，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知道它肯定会有变种，只是这个变种会出现在什么时候，或者它的毒性去到哪里，或者它的传染性去到哪里，这是另外一回事。变种是总是有，不是法国今天发现的就会中国明天发现的，就在菲律宾后天发现的，每一个时候都会有变种，这并不需要太担心。我们要等这个变种出来了以后，看看我们的研究发现它毒性在哪里，传染性在哪里。但是归根到底预防是最重要的，好像要戴口罩，要有一点的距离啊，打预防针，身体自己保护好，这是最关键最关键，预防第一，治疗第二。我们不要等病出来了以后才治疗，当然有方法治疗，但是这个呢会引起你的痛苦还有经济上的损失，预防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步骤。
那陈医生，美国的这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啊，最近呢通过了两款口服药，一个是辉瑞的，一个是默沙东的。这个口服药呢，对减少这个重症和死亡有很大的作用，被认为是一个突破。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款口服药要怎么样服用？
Pfizer 辉瑞的呢是最早出来的。大概比这默沙东的早了大概是差不多2个星期到1个月左右的时间，不过呢是同工异曲，他们都是把这个病毒分掉解掉，所以呢他们的作用呢是预防轻症，而且关键是在头3天，你超过3天服用呢这个效果就很低了，因为病毒大量的病毒已经进了你人体，已经开始繁殖了，繁殖的很大量，你就没办法去把它杀死掉这么多了。它其实是医治，并不是完全杀死它们的，是医治它的继续发展。所以呢，这个药呢，其实以前是用来治疗好像是艾滋病呢，其他的病毒的，把它整合在一起，是两种抗病毒的药混合在一起用的，是2颗一次，每天3次，这样。现在在纽约我只能说纽约地区了，纽约地区只有1间药房有，你比如说我想拿这个药拿不到，你要先把药单送到药房去，药房再送到病人家里，这个距离可能要1天2天，所以呢说是有药，但是呢并不普及，因为它的生产线还有这个 厂家的这个能力并不是一下子可以供应到所有的要求，所以我们现在是望梅止渴，就是看到有这个东西在那里，但是呢真正用在临床上呢不太多，偶然有一点呢不太多，默沙东的会更迟一点，关键呢它的副作用比这个辉瑞的强烈一点，所以呢 FDA 呢就把它列在第二线，如果拿不到第一线的那可以拿第二线，但是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说呢可能时间过掉了，它在头三天要用，你过了三天基本上效果就很低了，所以我们还是用传统的方法，第一个打针，预防针是最关键，预防胜于治疗，这是永远永远是这句话，预防。还有呢在预防针免疫针到口服药之间呢还有一种叫做抗体的输入，就是打这种抗体，一个病人得了病头三天以内我们马上给他输入这种抗体，让他身体的抗体达到最高水平，也把这个病毒医治了，也把它医，就是它的重复我们叫做 replicate， 就是这种再生把它医治下来，所以呢它的繁殖，对它的繁殖把它医治下来，所以呢对人体的损伤就很少了，第三就是药物了，所以呢是三重方法，现在预防针抗体还有口服药物都会帮了很多很多的病人，还有现在我们对这个病的治疗呢已经比较理解了很多，所以呢很早我们就开始用这种氧气啦，早期就可以用到激素啦，还用这种消炎的药啦，就是我们叫做 antioxidant 啊 anti-inflammatory 就是抗炎症的药了，这些药呢都会把这个症状会很快就是疏短，还有这病人就康复就会好很多，所以呢我们现在确实是经验多了很多很多，很大部分的病人呢都不需要跑到医院更不要进到 ICU 了，就是插管关键是打针，在插管里面呢大概是 90% 是没有打针的人。
那现在美国疾控中心它的这个防疫的指南把检测出有阳性的这些人群无症的人从隔离时间呢从10天缩短到5天，那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法国、意大利、德国也已经采取这样的措施或者正在采取缩短隔离的措施，那这意味着是不是新冠已经流感化了呢？
不能这样说，它毕竟是新冠，是毒性比较大，传染性也比这个流感大，它的是跟流感比较是它是传染性大了一倍，就是两倍这样的距离，它的毒性但是强了很多倍，所以呢从现在新冠到流感这句话呢这个过程呢没有人知道多长，可能一年两年可能10年100年，现在的这种流感是100年前叫做 Spanish flu， 就是西班牙病毒，一直到现在大概20年前它是变得比较稳定的这种病毒，我们有预防针出来它才变成这么比较轻，但是在美国本土每年都有2万到4万甚至5万的人死亡于这种流感病毒，不过以前没有说，因为大家对它已经习惯了，所以你说从新冠到流感呢要走多长距离呢，这个时间没有一个人可以预算出来的。
那我们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说新冠流感化了呢？
第一个我们要等它的传染性强一点，还有呢等它的毒性低很多，还有我们的人体已经有一定的基础的免疫力，这种地步那我们觉得它就算传染到人类了它得出来的病呢发展的病呢没有这么严重，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说它已经是新冠病毒流感化了。现在已经刚有一种病毒就是Flu-Rona 就是感冒跟新冠病毒在一起的，已经有这么一个名称出来了，所以呢我们要等事态的发展，因为我们都是做临床的，要等这些科学家发现更新的那给到我们做临床应用。
非常感谢您陈医生。 那非常感谢纽约百康医疗集团战斗在疫情一线的内科医生陈志年为我们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帆。西安还没有实现清零，河南禹州又封城，北京冬奥会不到一个月就要开幕了，奥密克戎使得全球疫情更难以预测，而北京不顾疫情和外交抵制如期举行冬奥会会面临哪些风险？为了展示体制优越、防疫成功，中国加码防控会有多大的效益？不惜一切举办冬奥会，老百姓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先前邀请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病理学和免疫学副教授何迈来做了分析和点评。何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您好，大家好。
那这个天津、广州相继从入境人员中检测出奥密克戎毒株，中国一直在采取这个严防死守的防疫措施，但是好像没有推迟这个新毒株的入境了。您听到这个消息，首先的反应是什么？
就第一个就是说，中国也报道了这个奥密克戎在中国出现了，是吧？那第二个呢，那也有可能就是说，从字面上我们看到中国是强调这是从入境的人身上发现的，对吧？那这个他们一向善于玩这个文字游戏，是吧？他就是把这个注意呢就是引导到这个入境境外来的这个旅客的身上。因为中国嘛，总是有这个一个问题，就是缺乏一个透明性，所以呢中国本土到底有没有这个奥密克戎的产生或者是传播呢，这个我们就不清楚。所以呢他的媒体呢是还是想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这个境外来客的这个身上。
那奥密克戎现在传播的速度是非常的快，英国每两三天感染的人数就翻倍，并且呢已经有这个报告死亡的病例了。另外呢，南非总统打了两剂疫苗仍然被这个毒株感染了。中国官媒新华社说呢，奥密克戎来袭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防疫政策。官媒说呢，中国的防疫措施啊，使得中国在抵御新变异毒株的时候处于比其他国家更加有利的位置。您怎么看？
就说我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先谈一谈这个奥密克戎它到底有什么特性。这个奥密克戎呢，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媒体报道的，它的传播速度非常快，那我们可以想象它这个感染能力呢是比较强。但另外一个，这个奥密克戎呢有非常多的一个变异啊，它的基因组里面，那这样子呢跟原始的这个新冠病毒的毒株啊，和后来我们谈到几个那种变异株相比呢，它的这个变异的这个叫 mutation 啊，这个数量是非常的多。那这样子呢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过去针对这些原始这个病毒株，针对这些变异株啊，那个设计啊，生产的和使用的这个疫苗呢，对这个新的这个奥密克戎毒株呢，到底的作用呢会有多大？这些问题呢，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呢来了解。所以呢，我们先强调一下，这个奥密克戎病毒是传播非常快啊，感染能力强，同时呢变异非常多，这样子呢会导致原先的这个疫苗的作用呢可能是会有变化。那这样子回到我们刚才新华社的这个问题上哈，他们就说这个中国现在的防疫情况呢，使他们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世界上的事情呢，你可能不能讲得太绝对，什么事情都是有相对性的。那中国它执行这种严格的清零措施呢，其实呢造成了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啊，跟这个国际上老百姓有一个就是不同点，就是说他们缺少这个对病毒的这个曝光，对吧？那这样子他体内对这个病毒的这个免疫力啊，还是主要来自于这个中国给他们注射的这个疫苗。但是中国给他们注射的疫苗，就像我们刚刚讲了，我们有提到这个问题，现在的疫苗对于这个奥密克戎的新的这个变异体呢作用有多大，这是要打问号的。所以呢，中国的他们自己认为的这个优势呢，也可能反而是他们的劣势。一旦是这个奥密克戎进入中国，失控传开来啊，那中国这个简直这个老百姓啊，就是一个像没有碰到过这个病毒一样的那种情况啊，他的没有什么免疫力。如果这个疫苗对这个新的这个毒株效果不佳的情况下，那就相当的 这个情况可能相当可怕了。所以呢，这他们不一定是处在一个有利的这个境地上。
那现在因为这个奥密克戎毒株还是比较新，那已经有数据显示，这个辉瑞、莫德纳疫苗对奥密克戎的有效性呢降低了20%以上，而中国一直没有公布它疫苗有效性针对德尔塔或者其他变异毒株的这个数据。那就像您说的，这个奥密克戎将是对中国疫苗的一个考验。那您觉得举办这个冬奥会啊，这个病毒扩散的风险有多大？
这个风险呢，就是说扩散的风险呢，我觉得是有，但是这个风险啊，对于不同的这个团体、不同的人呢来说呢，是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个正常的人，对于这个世界来说，这个风险就是这个疾病扩散的风险，是吧？那当这个在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它就有很多这个政治的考量在里面，它的这个风险就跟我们的想的风险就不太一样。就像我们今年这个洪水啊，河南的洪水洪灾这些事情，是吧？那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的就尽快的救助老百姓啊，这样子是我们的一个想法。但是中国呢，你看到了这个媒体报道，他们是就偷偷的泄洪，是吧？他们为了保他们那个一些东西，就是政府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东西，他们可以泄洪，导致这个人民财产的这个损伤，他们并不在乎，对吧？所以呢，而且呢，像这样的洪灾，像这样的疫情呢，经常被这个政府拿来做一个作秀，是吧？表明他们都非常的积极肯干，在做这个政绩上的秀。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对这个定义，对这个风险的定义就是不一样。那现在回到这个奥运会这个话题上，这个奥运会啊，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于他们的一个统治合法性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哈。那中国这个政府呢，他是非常讲面子的，所以他是把这个奥运会啊看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问题。对于其他的像风险啊、疫情扩散这些风险啊，我觉得他们的注意力还是就是说注意在国内那一面上面，因为国际上的东西呢，国内大多数的老百姓呢，他们并没有多少的渠道和这个能力去读这些英文的这些资料啊，所以呢，中国政府呢，他可能不太在乎这个国际社会怎么想，他只要把这个国内的老百姓哄好骗好可能就行了，我是这样想的。
那到12月16号为止，浙江省一共发现了340多例的本土确诊病例。那当地的政府就下令10多家中国上市公司呢要暂时的停产，导致这些公司的股价暴跌。那疫情最严重的绍兴、宁波市还有杭州啊，这些地区整个社区或者是城区被完全的这个封闭了。几十万人被禁止这个走出家门，然后呢中断了交通，工厂也停了，这个学校也停了。那浙江省大概有60多万人在这个被集中隔离了。那您怎么看这样严厉的清零措施能不能发挥预期的效用呢？
这种话就像我们刚才就是讨论的，就是对于那个中国政府来说，他的这个效用啊，他对他来说的效用跟我们看的效用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注意的效用就是说这个尽快的疫情控制住，然后呢恢复生产，人民生活恢复正常。他呢可能不一定这么想，所以呢同样的这种他们的行为的方式啊是一再的重复哈。就像我们讲是当年武汉的这个封城，还有这个洪水来的是吧，他也是就是悄悄的泄洪，也无预警的泄洪，所以他的行为方式和他所估计的这个效果呢，跟我们呢，就是说正常的这种常理的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他还是就是说通过这些措施呢，也许是一种表明他们的一种政绩的一种方式。不管这种方式呢，这种措施呢，对于这个人民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就像你说的，这个上市公司叫他们停产，这肯定这个损失将是非常大的。整个这个封锁啊，对于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那感谢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病理学与免疫学教授和麦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